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现在要把这本书分成四个大点跟您做一个总结。第一个总结的地方呢，就是说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呢？它是写给谁的呢？那么然后它的内容大概又是说一些什么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请你记下它的第一个大点，就是希伯来书它的名称跟内容。希伯来这个字呢，就是指从大河的那边过来的人。原来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全家从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城出来，神叫他们往北边走，然后呢又往西边走，就过了大河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迦南人呢就称那个亚伯拉罕呢跟他的家人呢叫做希伯来人，就是说他们从大河那边过来的。那么以后他们的子子孙孙呢都叫做希伯来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呢不是写给其他的人看的，那是写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看的。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要写给他们呢？就跟他们的背景很有关系了。原来亚伯拉罕与神立约，所以呢他的后裔呢都是约下之民，我们称为选民的。那么在他们的手上有律法，有先知，有救主，有各样各样的事情发生。讲到律法、先知等等的事儿的时候呢，他们都明白，他们都知道。所以呢在这本希伯来书里头呢，你也可以看见呢有很多讲到这方面的事儿。那么甚至于最重要的一件事呢，是我们外邦人不能够明白的，也是犹太人绝对可以明白的。犹太就是他们希伯来人了，他们绝对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圣殿。那么这本书里头呢特别多次的提到圣殿的祭司、圣殿的结构、圣殿里头的献祭的牲畜，还有圣殿里头的构造是怎么样的，最后还有圣所，还有至圣所，还有一年一次那个大祭司在赎罪日带着血进入至圣所，这些事都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希伯来人呢就非常的明白，因为呢神在他们当中，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呢要在他们当中要求与他们同居的时候有什么证据呢？就是有圣殿在他们当中。所以圣殿里头的结构跟圣殿里头所有一切的举动都是他们明白的。所以这本书呢是实实在在有一个非常深而且非常厚的有一个犹太教的背景在里头，所以呢都是写给犹太人看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很简单，因为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那么旧约里头所有一切的律法、先知、先祖等等各样的祝福的事呢，甚至于包括了圣所、至圣所等等呢，都是指着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研究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无形之中呢就是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举一个例子，原来现在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大祭司，他比所有旧约里头所有一切的祭司都大。那么假如我们研究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个对犹太教、对圣殿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呢我们再把主耶稣基督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旧约是影子，新约呢那是实体。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口袋里头我女儿的照片啊，我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看的时候呢，那就是她的影子。但是 当我们正看的时候呢，他推门而入的时候呢，那就是他的实体。我们今天呢已经看见主的实体了，当然我们就不在那个影子当中。我们也不是说要把那个照片呢扔掉，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呢，今天我们比旧约里头那个影子更实在。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你看是何等的蒙福，是何等的蒙恩，我们在这儿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件。好，我们回到我们第一个题目啊，就是为什么叫做希伯来书？原来这是写给希伯来人看的。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呢是把耶稣基督高高举起来，让希伯来人可以看见原来耶稣基督比什么都大啊，比一切更美。这就是第二个大点，我要在这个总结的地方呢跟您讲的。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个敬拜神的宗教，叫做犹太教。但是呢，他们犹太教当中呢，就在圣经里头呢，早已经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呢是叫做弥赛亚的，他要来。所以犹太人呢，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应该亲身经过了耶稣基督，而且呢，他们看见他所行的事，他们应该知道他是救世主，就是这个弥赛亚。但是呢，在他们当中有大部分的人仍然拒绝耶稣。但是这些使徒跟使徒当时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绝对的都是犹太人。换句话说，最开头信耶稣的那些人呢，都是犹太人。他们当中呢就成立了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受很多的逼迫。因为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逼迫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们也逼迫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于是乎，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开头的那一段时间，是遭遇许多困难的。也遭遇犹太人的逼迫了，甚至于包括了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他们在这逼迫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犹太人就起了一个怀疑，说我们现在所敬拜的耶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呢？他们心里头起了一个怀疑，甚至于有一些退后的现象。于是乎，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写了这本希伯来书，就是靠着圣灵大能写了这本希伯来书，说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比一切都美，比一切都大。这就是我们第二点的重点啊。第一，他提到全书呢提到更美更好有17次，更完全更全备更成全有11次，提到永远有17次，提到约就是旧约新约有21次，提到血有25次，提到救恩有8次。你看这些名字都是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你要不要把它写下来？我再讲一次啊，提到更好更美有17次，提到更完全更全备成全有11次，提到永远有17次，提到约有21次，提到血呢有25次，提到救恩呢有8次。那么这一切呢都是集中在主耶稣身上的。所以主耶稣呢就是最完备的那一个，就是最好的那一个，就是他要成全到永远的那一个。而且他的约呢也是不能够更改的，他的血呢一定可以洗干净我们的罪。而今天呢，我们拿着他的血呢是绝对的100%的可以有把握的，每天随时随地的进入至圣所。这是犹太人所没有法子可以想象的这个最美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比众先知更好，他比众天使更重要，他比摩西更美，他比亚伦更高。就是说他比所有的一切的先祖，所有一切的犹太人所尊重的摩西了亚伯拉罕呢那些人更重要。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挪亚跟亚伯拉罕他信心敬仰的对象。所以呢，这个耶稣比一切更美呢，你必须把这一点呢也记下来啊。那么第三呢，就讲到新约比旧约更重要更美。因为呢， 在新约当中有一个更完全的中保，有一个更完全的牺牲祭牲啊，有一个更完全的大祭司，有一个更完全的血，有一个更完全的道路啊，它是更美更美更美的。我再讲一次好不好？新约比旧约更美，因为新约当中是用耶稣基督的血跟我们立约的，所以呢在新约当中有一个更美的中保，有一个更美的牺牲，就是那个祭牲啊，有一个更好的大祭司，有更完全的宝血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有一条更新更活的路，它的乐词就是整本书的最重要的一个名词呢，就是更美。所以假如你拿到这个更美的时候呢，你就一定可以呢对这个希伯来书呢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问希伯来书是不是很重要呢？当然是很重要了。请问一个研究了希伯来书的人，他是不是对主耶稣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呢？绝对是。假如是这样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比旧约里的所有的大祭司，所有一切的牺牲，所有一切的道路，所有一切的中保是更好更高的时候，是不是对耶稣基督有更好的爱呢？有更尊敬的态度呢？当然是了。既然如此的时候，你看希伯来书是如何的值得我们去研究，是如何的值得我们去追求，如何的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呢？所以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再继续下去下边的第三点跟第四点当中呢，有许多是值得你把它记下来的。那么现在呢，我再一次的把今天我们要记下来的地方呢跟你讲一讲。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更好有17次，更完备有11次，更永远有17次，约21次，血25次，救恩8次他是更美的中保，他是更美的祭牲，他是更美的大祭司，他的血比所有牺牲的血更好。所以呢这个整本书里头呢我们就不要忘了一个名词，叫做更美。
住在世界
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现在呢进入第三个总结的大点。这个第三个总结的大点呢，就是只有希伯来书才有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五大警告。五大警告啊，请你好好的把它写下来啊。我慢慢的讲，你就慢慢的写啊，不要着急。五大警告，这是希伯来书独一有的。第一，忽略救恩不能够陶醉，这是在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的第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就是神的儿子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假如今天忽略了他怎么呢？我们就不能够再逃避罪恶的刑罚了这也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对不对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定了十字架，他的鲜血已经流出来了，而且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了。他 替我们死在那个地方，而且他已经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了，他今天坐在神的右边，每天听我们的祷告，已经预备好了整个的救恩在我们的面前了。但是假如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就不能够再逃避罪恶了。这是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里头所讲的。第二，五大警告第二啊，不信神的应许不能够享安息，这是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十三节里头所写的话。这个对象是什么呢？仍然是对希伯来人讲的。这个为什么要对希伯来人讲呢？就是用他们做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而且他们直到今天仍然不能够享受那个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安息。而这个安息呢，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就是创造创世纪第一章里头所讲的，他第七天所创造的就是一个安息。既然如此呢，他已经把安息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而且他也创造了一个安息，就是要我们得到那个安息，不是休息啊，是安息。但是犹太人偏偏拒绝神的应许，不在他儿子的身上得到这个安息。因为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要叫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基督清清楚楚所讲的一句话。但是犹太人不接受他做救主，结果呢，犹太人就不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我们今天站在这儿的人呢，就不可以再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儿子，不追求他，不把他接纳进入我们的内心，以至于呢，好像犹太人一样，不能够得到安息。我们今天必须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当中。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写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十三节了。那么现在第三个警告是什么呢？第三个警告呢，就是在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二十节里头所讲的话啊。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二十节当中所讲的话，这一大段所讲的话到底它所指的是什么呢？它特别讲到下边的一段的经文，我不能够每一个字都读给你听，但是下边呢，这个地方呢就很重要的地方啊，请看第六章的那个第四节，他说论到你一些已经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儿，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人呢？这里头呢，特别我们很多的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些误解，他们以为讲的他们自己，因为的确呢，好像呢，第四节说，那些已经尝了光照，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弟兄姊妹，这里头所讲的就是那些碰过神的恩典，与圣灵碰过的，圣灵感动过他们的人。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接纳圣灵所感动的，他们虽然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他们并没有拥有过那个天恩。他们虽然是听过了道理，但是他们却是离弃了道理啊！他们的确是碰过天恩，他们的确是受过感动，但是他们假如他们还是继续离弃的时候，就是说那些犹太人，他们见过主耶稣，见过他行过神迹奇事，但是现在还怀疑，还退后，那么结果怎么样呢？还不信，结果怎么样呢？就不能够再有救恩在他们的身上了。很简单，因为他们离弃了那个救恩之道，是吧？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就是第三个警告。我所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头要小心，这里头的警告并不是指着你跟我，因为我们的确是受过天恩的感动，而我们也把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而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呢，的确已经把圣灵留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记号了。既然如此，我们不需要惧怕。 啊，不要像那些犹太人受了感动仍然拒绝神，那就糟糕。第四就是第十章第26到39节的啊，那里头呢特别讲到，假如我们故意违背真道呢，那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个第十章第26到39节里头所讲的这一大段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他说呢，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里头也是那些人看见了主耶稣流血的事儿，已经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但是不信耶稣，结果怎么样呢？就等于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以他为平常的。这些人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那么最后一个警告呢，就是12章第14到29节，那里头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违背那个天上的警戒啊，警戒我们不要好像以扫一样啊，我们应该呢好好的牢牢的抓住神的恩典，好好的追求他啊。第一个警告第2章第1到第4节，第二个警告第3章第7到第4章13节，第三个警告第5章11到第6章20节，第四个警告第10章26到39节，最后的一个警告12章14到29节。好，现在我们来到新旧约的比较了，那个是最后的一个总结的大点啊。最好呢你弄一个十字形的表格啊，把那个表格十字形啊画下来，左边是旧约，右边是新约，那么有六个大点呢你要写下来啊。旧约方面，众先知做启示；新约方面，神儿子做启示啊，你要赶快写啊，众先知，但是在新约当中呢是神的儿子。第二，旧约当中亚伦祭司多次献祭，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啊。假如你时间不够的时候呢，你就讲到祭司多次献祭就行了啊。那么旧约当中呢祭司多次献祭，但是耶稣基督呢是一次献祭。第三，旧约当中立位之后做祭司的，立位人之后做祭司的；新约当中麦基洗德之后做祭司的，麦基洗德之后做祭司。第四，旧约当中没有安息，新约当中永远得到安息。第五，旧约当中摩西律法立旧约，但是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神儿子的鲜血跟我们立新约。最后一点，旧约当中牛羊为祭牲，新约当中神儿子为祭牲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记好了，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但愿主耶稣与你大大的同在。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就是最后的一个大点呢，你新旧约的比较呢，你不能够记得很清楚。我很快的再把它讲一次，总共是六点。第一个大点呢，旧约呢是众先知做祭事，但是新约呢是神的儿子做祭事的。第二，旧约当中呢，亚伦他们那些祭司是多次献祭的，但是新约当中神儿子呢是一次献祭。第三呢，是旧约当中立位之后做祭司的，但是新约当中是麦基洗德之后呢做祭司。第四，是旧约当中没有法子得到安息，但是新约当中呢是永远的安息。旧约当中第五，是摩西的律法立旧约，但是新约当中是耶稣基督他的血跟我们立新约的。最后一点，是牛羊为旧约的祭牲，但是新约当中神的儿子为祭牲。愿神每天每天与你同在，大大的使用你。再见。